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又回到这里来聚会哈，不容易哈。每到这个时候，我常常记得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只活在三天里面。”他的一生呢，他只活在三天里面，哪三天呢？昨天，基督为我死了；今天，基督为我复活了；明天，基督为我再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是存着基督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只活在三天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基督徒的循环是三天一个循环，不是一个礼拜一个循环，不是一个月一个循环，不是一年一个循环，乃是三天一个循环。那个这个话呢，你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也好过一些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在这里聚会，我们仍然要感恩。我出门之前，我跟 Grace 说了，继续要靠着主的恩典，继续要讲我的道，做我们的聚会。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仍然要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走。那我们今天改到这里来聚会，保罗说的，我们不是什么随时改变的，不是随便改变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在哪里聚会都知道的。所以上次的地方已经相关部门找到他们说不可以再给我们聚会。如果再给我们聚会，当然不但要来要发他们的，已经准备发他们的款，但他们说后来求情就不可以发款，没有发款，但是我们就只能换地方。所以呢，这就是不得不要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调整。但感谢主，主总是有恩典，所以我们就神迹之借着这个哈，我就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哈，我们要明白，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很多时候，他把希伯来人当成一个整体来讲的，千万不要把随便的自己就放进去，说你就是那个人啊。这个对基督徒来说要有两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淘汰假性的，坚固真性的。所以警告的概念对那些已经得救基督徒来说，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说你有可能变成那种人，不会的。这是说让有信心的人更加确认你的信心，但是会让一些宗教徒好好的审查你的信仰。当然那个目的也不是要审判你，也不是要废掉你，而是说或许圣灵借着这样的工作有福音性的使命。所以我们知道，在每次讲这个真理的时候，有三个意义：一个是坚固真信徒，造就那些蒙恩得救的儿神儿女，包括警告，警告也不说这个警告会在你身上发生，这个要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概念。第二就是福音性的，福音性的使命，说借着这些真道帮助那些慕道的或者是假信的人，或许能够醒悟过来，就明白了，就悔改信主。那第三个功能是什么？确实是对那些假信的那些人，如果还是干硬，你就会被淘汰掉。这个不是说你得救了又灭亡了，不是你信了后来又不信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信过，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信仰，是一个不是在生命里的信仰，就被淘汰掉。所以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把它层次搞清楚哈。碰到我们就是剪不乱理还乱。我不希望什么呢，我们说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既不是哄人来信主，也不是吓死你来信主，这个都没有用的。因为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出门灵修的时候，那个生命记里面真的很奇妙，说你去打仗的时候各种情况你都可以不去打，就说如果你刚娶了妻子也不要打，也不要打。如果你什么刚买了一块田地也不用去打仗，还有请你胆怯的也不用去打仗。我很奇妙，上帝的恩典很大，他从来不是勉强你。我们经常讲在教会里边，在天使教会，我一直鼓励我们要尊重人良心的自由，我们不是希望去谄媚你，阿谀奉承你，让你来信主，这个不是上帝的方法。我们也不是恐吓你，也不是道德说教来逼你信主，也没有用。我们希望什么？今天我们会讲到，当然我们说这个大纲里边我们会讲到这个关于基督的最高启示哈，是至高的启示里面，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会倒数第二讲，我们今天我们就已经会讲第一警告的爱的第二部分，不幸的危险隐性的问题。这个在希伯来人里面，你把它做个整体来说，希伯来人里面有硬心的人，听了主的道越听越硬，越听越抵挡，在旷野40年也不能明白，被神弃绝了。那有些一小批人，他总是敬畏神的，他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会有跌倒，但他仍然在主里边持守信仰，能够回到上帝的那个真理里面。好，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说关于警告一里面是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是帮助希伯来人来面对他们的信仰到底是犹太教还是基督的真信仰，你到底对这个耶和华神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是概念性的。当然在讲然后中间讲了三个真理哈，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尊荣，基督为人类获得凯旋大胜，基督超越摩西之后，来两个警告就把第一部分结束了，叫不幸的危险，这个不幸的危险。第二是讲了什么，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其实都是被那个免得的概念，什么概念，避免的概念，是基督徒来说是你就可以避免了。这些对你的警告不是要吓唬你，也不是说你会成为这种人，而是说恰恰是这些真理兼顾了真正有信心的说，你就避免了这些前面这些历史的见解，成为你这个警醒，成为上帝对你这个生命的祝福和造就，而不是来恐吓你。我们要明白这概念，我们要一定要把它把握好哈。那当然我们第二个阶段会讲至高的大祭司圣大子耶稣基督，让至高的执事也信心的至高的创始成终者，信心恒心忍耐的什么那个至高榜样。当然最后我们知道信仰跟基督徒的生命是完全合一的，就不要说基督徒超行的至高标记，就上帝所有的恩典，所有的他的生命的造就，都是对基督徒来说都是合一的，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一的，基督与他的门徒是合一的，门徒与他门徒的门徒也是合一的，所以大家在基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是好。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看到了那个基督超越摩西的一个概念，我们稍微过一下，就叫我们的思想要专注于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人太容易被不同东西吸引，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我们经常说的，你的焦点在信仰的焦点只有专注于耶稣基督，读书多身体疲倦，住书多什么没有穷尽。有时候我们爱学习好品格，但如果好的坏的不分别的去学，那可能就变成你的一个麻烦。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什么，来聚焦于耶稣基督这个身上，这个我们就不去看了哈。那当然第三个啊，当然我们说关于大家知道了使者跟大祭司的概念，是摩西我们这样在人面前代表神，亚伦是在神面前代表人，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摩西他是神的使者，亚伦是神的大祭司，那耶稣基督是神的使者也是大祭司，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那么就我们耶稣基督拥有这种双重之分，双重之分，他既是有摩西的那个之分，也有亚伦那个之分，当然基督还要超越这个，比这个更完美。所以我们也能够明白，这就是基督他的这个什么一个使者的概念，我们也不再多看，也知道基督是大祭司的身份，有三个重要的内涵，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强调的，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认识神也认识人，他在人面前代表神，就在神面前代表人，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是基督的伟大的属性。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大祭司的概念，我们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大家只是把这经文背出来而已。耶稣是先知，是祭司，也是君王，那他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大家清楚这个意义。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神对他对神敬忠，这个是一个概念，在神的家敬忠，摩西是待在神家敬忠的概念，当然基督就更是什么对神的全然敬忠，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有一些思考。那这个是关于耶稣对全我们敬好，然后呢我们也明白他是建造房屋的建造者， 哎，摩西这是被建造的房屋，这个是差距有多大？这个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一些在一起的一个类比，不是否定摩西的身份和地位，而是明白建造房屋的比房屋什么更尊荣，这个都是啊明白的。那我们基督是神的儿子，摩西是神家的什么仆人，那也是没有否认摩西的他的在基督里的那个带来的神给他的恩赐，我们要明白。好，这是基督是治理神的家，那我们要明白基督超越摩西的属灵意义，那也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什么，是来干没那什么有恩上加恩立上加利的概念。大家我们很容易小心哈，由于基督徒说话呢是心意是好的，就像妈妈教育孩子一样的，说妈妈跟孩子说你再不听话妈妈管教你，这个最好的。但是有的妈妈说你再不听话妈妈不要你了，这个不行，对不对？还有说你再不听话妈妈把你扔出去了，我更危险了、这个就有点过头了。这个心里是想让你的孩子听话，结果呢你用了不应该用的那些过分的方法，有威吓的那种啊，有让他有恐惧的概念，这个不是神的方法。上帝是干嘛叫？虽然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强迫你，上帝一定是改变你的心，是让你心甘乐意的，是让你什么心悦诚服的去跟从神、信靠神。神从来不是用一个耶稣基督没有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来强迫你来信靠他、跟随他、来侍奉他。基督是改变你的心意，用他的爱来征服你，用爱来感动你，使得你心甘乐意的来跟随神，喜乐的来快跑的跟随神。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要明白哈，我们这个是概念，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是神对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和劝勉。但是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坚定你提出可夸那个盼望跟什么跟那个胆量坚持到哪里去了，不容易哈。我发现很多人睡觉了哈，在这里的睡觉很容易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在这里睡觉很舒服，空调我今天让徒弟兄讲，这样把空调开得冷一点，让大家更舒服，因为怕晚了热了哈，很舒服，靠着椅子软绵绵的，你就很容易，你也辛苦了，不容易养家糊口。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给亚当的第一个管教是什么？汗流满面才的什么糊口，就星期一到星期六辛苦了，星期天来到神的殿里面可以睡觉了。不容易，我理解你，但是呢还是要求主来帮助你啊，精神经手，稍微让灵里面醒一下啊，你们心灵愿意，肉体什么软弱了也不能，所以你实在睡觉了，我不会编你的名，不会把你拉起来，但是呢求主怜悯啊，你实在在这里睡觉呢，那总比在家睡觉好。他们说的在神的殿里睡觉，睡个属灵的觉，那希望能够回去再听录音，那就连录音也不听了，那你就可惜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所以呢，这个什么给你有得救的确据，不是在这里睡大觉，那我得救了，我睡觉一直睡到天堂，耶稣来了把我杀到睡着觉上天堂去了，挺好的，求主帮助。好，那我们来明白有得救的确据。那所以呢，这里说了，你要为你们不要要为我的名被众人忍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大家必然得救的概念，并不说你忍耐到底才能得救。很多人很奇怪的，不容易把这个忍耐到底当作得救的条件，但是甚至当作得救的前提，这个要命了哈，这个真的都反了。这里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给你肯定加肯定，给你有信心的确据，给你有一个更加省察你的信心是真的，你就阿们，感谢主，这不是靠你。但这个时候就总有点，你们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那万一我还没有得胜呢，我又犯那跌倒的怎么办呢？这个都你的心是好的，但其实你还是想一想，你的焦点不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要知道上次我们讲了，基督已经什么凯旋得胜了，知道吗？喂， 你所有得救的那些确据，你得救的信心的那个焦点，都不是在你身上，也不是在你这个周围的人身上，是在什么？刚才你把你的焦点放在哪里啊？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就叫到你到底真的信了还是假的信了，这个很关键，懂了吗？如果你只是一个宗教徒，你只是一个因为你父母信主，我跟着父母从小不得不信主，那可能你要怀疑你的信仰，你要小心你的信仰。但是呢，如果你什么，如果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哎，那个可能把调一下，把后那个靠那个楼梯口的那个椅子啊，换一个椅子给他，你坐后边去哈，小朋友还是无法控制，来换一个后椅子给他。因为这个靠录音，这里整个的这个什么声音都在里面哈。来换一个椅子给他，他坐在那个楼梯口那里，然后呢就小朋友万一不好控制的话，就稍微调整一下哈。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唯有被众人恨恶的，哎，那个当然我们基督徒主要为主受苦，所以什么呢？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看，那今天我们开始看什么警告里边是说。第一部分，不幸的危险，哎，这个是对希伯来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警告，里面是有的，千万不要这个把自己，当然你小心你自己信心的真假是没错的，伴着那个警醒，但千万不要对已经确认信仰的基督徒把这个使命往自己身上应用的话呢，会有点挑战的，但是今天我们会讲为什么。好，我们要求主来带领，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可印证你们的心，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用的是复数的你们，不要针对的说我们这里面有分层，还是这样的概念，有信的有不信的。在希，因为用希伯来人，你知道吗？希伯来书他讲的用他们的先祖们的例证，是不要把这个对整个希伯来这个民族的这个带领的整体，你一定要套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这样用，有道德说教的嫌疑，认为这样对自己狠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过分，不要过分。我们是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焦点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聚焦在你自己身上，也不是聚焦在你的配偶身上，也不是聚焦在你的父母和儿女身上，也不是聚焦在你教会的牧师身上，也不是聚焦在教会有名的神学家的这个身上。你是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我们说不可硬着你们的心。对当时的地球希伯来的那些人来说，一定有麦子，总是有麦子跟什么败子。所以在这里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了，每次我们的讲道里面总有三种一个功能。神的话说，首先抵挡的人面对神的道，那么要么你被神的道软化悔改信主，神所拣选的人他会悔改信主的，那被神拒绝的人他会越听越干硬的，他越听越不信。法利赛人文士所代表的，耶稣再完美，耶稣讲的道完美，耶稣的生命是完美的，耶稣的品德是完美的，耶稣看他的一个眼神都是完美的，然而他们也没有信，对不对？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亲眼看着耶稣，亲自听耶稣讲道，耶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我这个牧师常常有问题，所以会得罪一些弟兄姐妹，是会有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嘛，你还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神的仆人而已，你还会有软弱，可能你还会得罪人。耶稣会不会？耶稣没有，耶稣没有任何罪。那听耶稣讲道的人跟悔改信耶稣的人哪个多啊？听了讲道不信的人跟听了讲道信的人哪个多啊？那不信的人多嘛。而且有些人听耶稣讲道越听什么越恨，越恨耶稣，那么这个是正常的。所以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讲道是分辨真假，对不对？第二是帮助什么？帮助那些什么主拣选他信了，真的就信了，那真的是一个福音性的工作。当然对基督来说是坚定你的信仰，我在这里不是要动摇你的信仰，不是要矫枉过正，这个不是方法。但是大家要找到那个不同的角色里边来看神带领。所以呢，不可硬着你们的心，这是圣灵的命令，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很清楚的什么，这个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肯定第七节首先词是什么？圣灵有话说。我们圣经本来就神的作者哈，但是他这里有特别强圣灵有话说。我们也这个我们很看见是一个历史的，他就讲到一个历史的实例。你看到没有？对希伯来人说，他马上讲到了，我跟你讲是有根据的哈。 我不是在讲说，哎，这句话这个命警告对每个基督徒都很，马上你要不小心你就会这样哦。我不是这样吓唬你。他是什么？他是对整个希伯来这个民族来说，他用他们的希伯来人的这个祖先的历史来证明是什么？证明什么？因为他们是基诺神的。那么这些不信的希伯来人，表面上是说什么？表面上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信上帝，是耶和华神的。所以为什么神特别的告诉他们，你希伯来人常常三心二意的，在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但他们一定会有别的神。那些悖逆的希伯来人，那些心里刚硬的希伯来人，那些表面上信其实真正没有真心的希伯来人，他们常常激怒神的。为什么？他们本来在埃及地做奴隶做了400多年，对不对？神用什么好莱坞大片拍的那个世界，对不对？其实那个好莱坞大片也没有圣经讲的那么精彩，他只把圣经那个把它什么拍成一个电影，获得了一好莱坞大片的这个什么一个地位，一个影响力。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所导演的这个摩西，神给他预备一个伟大的希伯来人的领袖，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对不对？顺的时候大家很开心，感谢主，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一遇到困难就什么抱怨来了，没肉吃抱怨，没水喝抱怨，前没有路后有追兵也抱怨，摩西上山几十天抱怨，甚至不管摩西死活，然后还造了金牛犊，然后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抱怨，以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这是箴言说的，这是没有智慧的希伯来人。也就是说的，总是觉得人别人对不起我，我的对不起别人也有，但很少，但别人对不起我是占大部分。这就是堕落之人的心态。这个在基督徒生命某些阶段里面，你会有这种表现，要赶快悔改的原因，这个就对你有警告。警告是什么？帮助你悔改。所以我们要明白，他说我得罪摩西的，没得罪神。你要记得哈，大家还记得吗？前不久我们这个第圣经更新的那个那个辅导学习那个第二阶段的最后那部分的三个视频里面，那个传道人讲了，基督徒要明白四个重要的，你是在罪人中的罪魁的四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是什么？你无论犯罪，得罪你的配偶，得罪你的孩子，得罪你的牧师，得罪你的信徒，得罪你的邻居，你都是先得罪神。一定要记得，你说我犯那个罪不是偷了邻居的狗，你是得罪邻居，但首先是得罪什么？神，对不对？所以约瑟为什么波提法的妻子勾引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能犯那大罪得罪什么？得罪神呢？当然也会得罪他的主人，当然他首先是得罪神。所以当烂子回头说我父亲我得罪了什么，天也得罪了你。你不要两个否认，你不要说哎，那我明明得罪我的配偶了，我就得罪神了，我不道歉，不跟我配偶道歉。 No， 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够了，也不够。但是先向，那你这个认罪是双方，你先跟神认罪，然后也要跟神什么，跟人认罪。但是你要明白，你得罪，你无论犯什么罪，所以以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说，我偷了我老板的时间，我跟老板道歉就行了，我没有得罪神呢。说不是的，你无论犯什么罪都是先得罪神，你要先向神认罪，当然也要向人认罪。第二就是一个基督徒陷入一个困扰什么的，就是第二个可能就是，我总是觉得我得罪人少，别人得罪我更多，永远成为一个怨妇式的人物，无论男人女人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上帝对不起我，父母对不起我，在教会里边别人对不起我，牧师会认为信徒对不起我，信徒会认为牧师对不起我，我们总是认为我对不起你少，你对不起我总是多一些，这个很要命，这就是很难产生爱了，都是怨恨，这就是常常激怒神的一个表现。当然第三个还有个很大的危机，就是道德优越感，总是判断别人，因为自己觉得别人得罪你少嘛，你得罪别人少嘛，你别人得罪你多嘛，你总是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 总是到那个道德制高点。我跟你讲，这很危险。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你的操守永远是小心你的操守。你总是，我跟你讲，总是常常觉得我被人得罪的人，这个人没有出息的。无论你现在真实的很多对你不公，也不用抱怨。为什么？那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借着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来造就你的品格。这个是一个检验，是对你一个生命跟信心的检验。永远不要去，当然我们总是会有抱怨，马上悔改，然后呢避免你站在一个道德的什么优越感的那个角度去评价别人，去审判别人。所以你就要注意，基督徒我们焦点是在耶稣基督并他的真理上，我们敢于去持守，敢于去为一次教会里的圣道去竭力争辩。但是对人不要随便的觉得，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一些做法，这个有时候你很容易产生错误的。上帝用什么样的方法，有时候你想不到的。我们注意，基督徒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注意，是焦点在神的话语，怎么培养你对神话语的正确的领受，属灵的思维，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调整跟矫正的。但是做法，每个人的做法，这个我们不要随便去评价，除非你有很清楚的一些东西，没有问题。当然借着他的不好的行为来表现出他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维，这个可以帮助他改变，要责备他悔改，要帮助人悔改是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一定要什么激怒神这个概念什么呢？那叫什么呢？就试探神40年之久。看到没有？这就是以西百人的祖先在旷野40年常常被逆，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把摩西激怒了，摩西也犯罪了。结果当然上帝给摩西完成他的使命，他不能进迦南地。其实这摩西个人是梦寐以求的，他要带领以色列前40年借着失败，本来是满心爱希伯来民族的同胞，放弃了埃及王宫的什么最终之乐的生活，去跟他希伯来的同胞去认同，这个不容易哈。一个王子，我们中国人要做王子啊，我肯定把我那些什么中国人，把那些贫穷的哥们把他全部干掉，对不对？我跟你们不认识的，免得你把我的身份拉低了，对不对？埃摩西是反过来的，他是埃及的王子，他在王宫长大了，却用希伯来说的，他却没有享受最终之乐，他却去到他希伯来的那些奴隶中间跟他们认同。哇，这个不简单。但是后来你知道开始被打击，自己的骄傲，逃到旷野40年被神对付的彻彻底底，后来有极端的骄傲走向极端的自卑，那上帝再把他鼓励起来。我们看到然就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父神那帮百姓他们常常的惹神发怒，神说来摩西，我要把希伯来人全部灭掉，是存留你们一家，把你们一家人祝福给，把希伯来人的所有祝福给你们一家人就好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好啊，太好了，这把百姓也不配得，我站在道德制高点，对，这把以色列确实悖逆，确实让我生气，第一次我就把法把什么摔碎了。所以摩西可以有很多的道德的评判，但是摩西竟然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向神祷告。不要这样，因为这个百姓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当然这个焦点不是人哦，他是什么概念？是你的荣耀。因为你应许把我们这和希伯来人带出埃及地，带入迦南地，现在在半路你把他们击杀了，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说神好像没有能力把他的子民带到迦南地吗？摩西抓住神的荣耀，神的美名去跟神祷告，抓住神的信实祷告。摩西不再自私，不是趁机把更多的福分抓到自己身上来，他仍然什么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这是什么呢？他们生产成40年之久，当然忍人常常迷糊。哇，不容易不容易，怎么讲都没有办法明白。在摩西在里边把他们什么就像父母如养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带着希伯来人，我说真的不容易哈。那么说那时候 成年的男人有60万的话，60来万的人都60多万人口，你想想，再讲妇女儿童多少人，至少我们说至少有200多万。哎，这个200多万还不像什么，中国的部队是什么？是征兵是什么？是怎么挑选的，对不对啊？怎么体检呢？身高体重各这个的不同的兵种它都有严格的筛选，对不对？那个军队真的厉害，那个叫精兵。但是神去看什么？摩西带领希伯来人这些人叫耶和华的军队。哇，这个军队你不可思议哈，老人小孩孕妇产妇，然后还有什么牛羊猪什么，还要拖家带口，那个叫什么军队啊？叫难民，按照现在说叫难民。他那时候什么耶和华那说看那个200多万人不容易，摩西带领他，当然在当中很多希伯来人是迷糊的，常常迷糊，你怎么讲都没有用，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开启他的心态，真的很难。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希伯来的历史里面看到了人的心干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也确实很厉害，除非神直接的介入，除非圣灵直接的扭转，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你更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怎么检验？我跟你讲哈，我喜欢就是用你的婚姻检验是最有意思的检验，对不对？你夫妻当初结婚的爱情是多么的好，没有人勉强你，甚至有父母拦住你不要跟他结婚，你还要跟他结婚。你把周围的一些闺蜜、你的朋友说：“哎呀，你跟这个男的结婚，肯定你很辛苦的。”没关系，我爱他，他爱我，我们结婚，幸福开始了。但是你也不想结婚，1年2年之后你总是觉得很痛苦啊，有些东西真的为什么就解不开呢？为什么就不能够对方理解我一点呢？对方为什么不能对我稍微好一点呢？对方如果想那个老公爷呢那个方面好一点，我也不会生气的了，他偏偏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会很痛苦，对方迷糊了你也常常迷糊，最后大家说我都不想。为什么有时候觉得我们说两个本来两个孤单的人不容易，两个孤单的人在世界终于相遇了，相识了，相亲了，相爱了，多好啊，都幸福啊，都美满啊，是不是啊？而且你结婚的婚礼上大家都开心啊，你也开心的要命啊，心花怒放。但为什么过了几年，有的快半年，有的人是一年就开始糟糕了，就糟糕了。你想吗？你说我也不想，都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被上帝的话语所恩膏，没有被神的真理所得到，我们真的太人的心太厉害了，人的心很难。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中华叫江山难改本性什么难移？如果不是基督的灵，不是基督先重生你，如果不是基督的恩典领导你，我跟你讲，不要相信人能够自己信主，确实不行的。你越来越发现不行，就连你信主之后领受每个圣经真理，你都发现靠人也是不行的，你自己理解也不行，你说教别人也不行，你怎么讲都不行。但你的心是很好的，你是希望明白，就像那个父亲那样，你希望对方能够明白你一点点都好了，理解你一点点都行了，但总是让你他理解你多一点点，很少想到我要多理解对方一点点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满心这样想就解决问题了。但往往这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幌子，我都理解对方的，这个是一个开场白，过场的那个语言而已，后边是你真实要讲的，但是他还是不理解我。你发现没有，这个抱怨这种痛苦什么都是什么迷糊，就是我们人在这个本性里面哈，哇，没有基督的爱去融化你的心，没有圣灵的恩膏你的话，我跟你讲，人的心一定是肝硬化，现在不肝硬化不厉害，叫心硬化。我们说一般肝硬化，这个就基本上你的肝功能越来越糟糕，心脏要么就停止跳动了，要么就完蛋了。好像很少说没有，但我们灵性上在这样，没有心硬化这个病的这个名词哈。肝硬化是有的，我知道，因为我不是医生。但我从来没有听过叫得了心硬化，那看基督徒是不会的，但是确实，其实严格来讲呢，那就是心硬化，心肝硬之后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常常迷糊，然后咱们看什么呢？好，来看嘛，就不晓得神的作为，其实就不晓得。这就是耶稣常常讲的，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 他们心门只有，那个只有不是什么圣灵的膏油哈，恰恰相反呢，是一个人什么追求肉体的安逸，肉体的情欲，身体越来越胖的时候呢，什么是胖的那个又什么油腻的那个脂油，肉体膨胀的那个脂油，那个阻挡你认识神的那些脂油在那太厚了，导致你的毛病来了，你的心脏有问题了，你对神的话语不敏感了，就是什么，他们其实他们每天在经历神，但是却不知道神的作为。希伯来的旷野就是这样，你说他们经历多少啊？有的人说，哎，有的人说，哎呦，我要在那个时代啊，我就会信主了。为什么？因为有玛纳啊，鹌鹑飞来呀、啊，哇，突然磐石就出水呀、啊，这个我要在那现场，我就会信主。这帮希伯来人确实很幸运。你这句话说的，你也很硬。有什么？因为你其实你在想，在你生命中，你现在很多不信，什么原因？你也有很多的理由，这个理由虽然跟希伯来人在旷野发生的事情理由不一样，但你再想一想，都是来自人的抵挡，都是来自人的无知，都是你对神的话语不信靠，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希伯来人好，这种概念呢，所以说他什么，他是结果是什么，在怒中起誓什么，大家注意好，神在怒中起誓，断不得进入什么，断不能进入什么安息。好，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希伯来所带来的什么这种以色列的这个他先祖的这个历史的见解，成为属希伯来属灵后代的那个警戒和教训，但是却成为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关于希伯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其实我们上次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特别的讲到了希伯来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哈。希伯来人在五个方面常常成为以色列的见解哈。那我们能够明白，好，再到这里，我们看到这就是什么？这里就看到了什么？这就是不晓得神的作为，结果神的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得进入安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大部分的希伯来人在旷野什么倒闭了，他们就无法进入迦南地。那属灵的预表里边明白，这些人是不能得救的，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是肉身的希伯来人当中的所谓的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却不是上帝真正所恩膏拯救的神的儿女。这个我们是成为以色列希伯来人来说，他们深有体会，所以我们要谨慎提防不幸。所以在这里要明白什么呢？就是说避免弟兄们中有人假信而显露不幸的恶心。这个大家明白，这个时候我把它区分出来了。我这里千万不要什么呢？避免弟兄们假信。我不敢这样讲，但希伯来人有时候说广义的称说希伯来人都是弟兄，可以这样认为，从两种角度讲，就像什么江西老表，对不对？那是不是真的表情不知道，反正呢一般我们中国说吧，哦，你江西老表 啊江西老表，你真的不一定是老表啊。那希伯来人什么呢？他什么可以认成为弟兄，那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用这个词无所谓，只能说耶稣要把麦子中的什么败子，这个我讲的不是在你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哈，是说在弟兄们中有人因假信，大家也要明白，有人假信而显露出不幸的恶心，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是存在的。那其实帮助那些炼净教会也好，我曾经帮助过很多对的夫妻哈，就是以为对方是信主，就是按照基督的标准要求对方，结果怎么都不行，夫妻关系真的很糟糕的。那后来有一天呢，我接着跟他们夫妻谈话呢，哦，原来明白有一方还没有真信，他也真的有的也很承认，哦，那我这承认，我以前只是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宗教，所以我就说信就好了，心中有神就行了，什么读不读经、祷不祷告，每个人兴趣不一样，哎，你愿意读就读，我不愿意读就不读，我信基督教，你信基督教，那你感兴趣读读圣经，我也挺喜欢你读的，那我不读你就不要说，你一说我就变成夫妻之矛盾了，哎，你愿意祷告很好，我不愿意祷告也不要逼我祷告，哦，通过谈很多生活的，哦，原来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基督徒原来不读经不祷告，不是你长期没有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哦，原来是这样， 用生命的一个表达，告帮助他，说赵建说我还没有真信主，我不是，我这信，我原来是把基督当作一个宗教，当作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宗教，最好的、最时髦的、最现代化的。为什么？因为欧美很多人说都信嘛，其实也很多假信，也是假，很多假信。所以因为这个信呢，哦，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什么呢，反而我是释放他了，一个什么，释放那个信主的那一方，不要要求对方去读经祷告，因为他都不信，有什么用？倒不如让他诚实的面对他的信仰，你好好的信就好好的信，而且你更要为对方得救祷告，而不是逼他去读经祷告，就变成夫妻之间的一个障碍和矛盾。有没有必要？你心是好的，但问题对方没信主，你懂了吗？你逼他每天读经祷告，他就变成任务嘛，他也有时候也会做，但他做得很辛苦，所以无所谓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什么，这是要什么，请凡弟兄中有人假信，好，结果把永生神拒绝了。再从另外一面讲，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现在不信，他们就把神给拒绝了。这是上帝的方法，上帝显明他的公义。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所以他们这种不信的恶心来显明。好，那我们看什么呢？来，那我们要什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反过来了，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这就是为什么在你看，到了什么？到了第二十二节，到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好，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个就带什么？对基督徒来说了，基督徒来说，你要天天彼此相劝。为什么？第一，大家注意了，我们找到第一个什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里面是什么概念？趁着还有什么？今日还有没有明天啊？不知道。明天有，继续变成今天。明天没有了，感谢主，今天抓住机会了。这就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你当然不说你不要为明天计划，你计划可以，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好今天，你明天的计划也没有意义，懂了吗？你明天计划再好，你今天没有尽上你的本分，那个明天的计划对你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明天又被你浪费了。所以这是中国的明日歌哈。来，我们说我们重点呢，就是说时间十分紧迫。为什么？我跟你讲，这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出门之前我跟我妻子讲，我每次出门，当然可能我们今天可能做好准备有人来，那有人来就意味着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在主里面。那我出了家门，我就抱着今天我能不能回到家里来，我不知道，那交给主了。趁着还有今日，那这个也好，抓住每一次能够去，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里聚会，要感谢神，神的恩典。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在这个讲台上，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劝勉我，我们彼此相劝。所以你们万万有点睡觉了，我稍微提醒你一下，也是对你有个相劝。我不会硬拉你，我不会强迫你，因为你是真信主的，你会醒过来；你假信主的，我拉你醒过来也没用，你会睡得更死，对不对？将来下到永远的什么地狱里边了，永远醒不过来嘛，那叫痛苦，你一直醒着痛苦。对，这个只能是天天彼此相劝，这第一个警告理由。第二呢，避免有人被罪迷惑而什么，哎，硬心。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什么？就是你看。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干硬了。那这个来说，对希伯来人来说，那需要去不断的检验，在教会里边是一样的，要检验你是麦子还是败子。这个我中间没有含糊的，没有说我既不是在这里说帮助啊基督徒你小心，你这样的话就会硬心了，因为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神是透过这个警告帮助你悔改，帮助你属灵的敏感度， 这个是主的恩典。你我们这里用的什么是避免有人被迷惑而隐形，大家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哈。但是注意，待会我们拜饼什么说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什么定罪，什么意思？免得基督徒，我讲的真基督徒啊，免得真心的人和世人一同定罪。那真基督徒会不会被定罪了？还会不会？不会了。就免得你们，就是如果我是基督徒，真心的基督徒，免得你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就避免了真基督徒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被定罪。为什么？因为今天就先劝你了，今天圣灵就在你里面工作了，今天借着掰饼聚会就让你什么认罪什么悔改了嘛，不要在罪里面继续干硬了嘛。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你要相信这是有真有活的。你不要总是觉得哎呀，基督徒的学习这圣经是圣经真理，但是生命是哎呀，这个生活不一定有效。再有讲耶稣的榜样，哎，耶稣是耶稣，你又不是耶稣，哦，好吧，好吧。啊，讲保罗，保罗是使徒，我又不是使徒，啊，好吧，好吧，好吧。啊，牧师讲他的得胜的见证，牧师是牧师，我是信徒，啊，好吧，好吧。好像总是觉得这个信仰真理是一样，没问题，完美。但一到我的生命当中，我软弱，哎，这个生命能不能经历，好像就把信仰跟生命脱节了。或者是别人悔改，我在旁边听了也没什么感动，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而生命的影响是什么？看到别人的悔改，激励自己悔改，这是生命的一个共鸣，生命与共的一个联合体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什么？避免有人被罪迷惑而干硬。好，理由三，加强信徒对救恩的确信和盼望。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你看我们若将企图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经文的解释人本跟神本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了。阿米念的解释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信心你得救的条件，这是你得救的条件，你要把企图的信心坚持到底，你才能得救，叫信到底就到底。这是阿米念的观点，信到底就到底。如果你前面信了，后边你又不信了，你就灭亡了。这是理论上是对的。一个人真的信了，信了以后，后来信了几年又不信了，那他还能得救吗？当然不能得救了。那我信了得救了，反正我犯罪都被主保证我得救了，我以后怎么犯罪都会得救的，那不是助长我犯罪了吗？我反正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那不是很好吗？这种理性主义的假设都不存在的。要明白，那个信心是上帝赐给你的真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上帝的灵会在你里面工作的。所以怎么呢？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请问你们要反省，你们起初有没有信心？你们起初什么样的信心？是宗教人本的信仰，还是在基督里真正被主所恩高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信心。哎，再怎么衡量你，但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候，你什么态度？你是怨天尤人呢，还是从这个受到不公正对待里面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呢？让你信心更刚强了呢？让你更爱神了呢？让你更懂得体恤那些不信主的人呢？甚至更能够怜悯那些伤害你的人呢？因为他不知道，他所做他不晓得的时候，我跟你讲，基督徒的升华到什么境界呢？如果你每次被人得罪被伤害的时候，你总是说父啊，当然不是否定他所做的事情是恶的，但这个恶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神要透过这样的事情让我学到了什么功课，让我在主里面得到什么造就，其实你就无怨无悔，而且你就不会计较对方。上帝是透过他成为他对你的一个祝福的工具，只不过有的借着有人对你的行的善造就你，神有时候借着你身边的一个人对你做了一件恶来什么来造就你。所以你焦点放在哪里？不是对方对我善的人我就对他善，他对我恶的人我对他什么恶。不信主人都这样做的，懂了吗？夫妻有时候也是这样对待的，对不对？你就没有恩了，没有恩。 还是什么，你对我好我当然好，你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你好，哇，这个就是恩典了，这就是恩典。就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啊，但是态度有时是一样的，我可以继续指出你的罪来，但心态不一样。我指出你的罪来是出于爱的指出，还是出于计较的指出，还是出于什么明哲保身的指出你的罪来，动机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只有自己在面前去面对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是加强了信徒对救恩的确信和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你若坚起初信心坚持到底，怎么样，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也就是上一章说的什么，上一次说的你就是神的家了，这些东西都是加强了那些真信主的人会坚固你对救恩的确信和盼望。这个感谢主哈，弟兄姐妹一定要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这个经文解释这篇什么呢，就是哇，你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如果你不坚持到底呢，理性推理对不对，你不坚持到底怎么样，你能不能得救啊？从理论上你就不能得救了吧，懂了吧？希伯来书很多这样的经文要这样推理都很要命的。所以很多的解经，我参考的那个最多的那个版本的圣经的解释，这些解释我认为都是错的，所以我把它跟进过来了。我认为它最靠近圣经本身大纲的那一部分我参考了最多的那个版本，但是它这个解释上都是反的，很奇妙，我就把它整个扭转过来了。这里不是说这是你得救的前提条件，不是的，而是说对那些信人来说是一个加强和坚固，就说忍耐道理的必然得救。反过来讲，人没有忍耐道理的必然不得救，那不能这样说，那这不能说哈，这个我们不能用这种逻辑推理，很要命的一些理性推理，有时候在信仰里面是无效的，但是有在正确的思维里面用三段论，用一些逻辑推理是没有问题的，没有没有问题。但是关于奥秘的部分，关于救恩的那个持守永不失落的部分，绝对是靠着基督的奥秘，超越人的理性的。所以求主来带领，加强信徒的救恩的确信和盼望。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每日听从神的话语都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这是什么概念？这里边带出今天的应用哈，你看到没有？那些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谁呢？你看到没有？就是十五节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喂，这里是什么重点？就是听见神的话就不可什么硬着心，这是关键。也就是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每日，这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基督徒我跟你讲哈，你每日灵修非常重要，你每天出门之前一定要灵修，一定要有一点的读经跟祷告的时间再出门，知道吗弟兄姐妹？不然你太骄傲了，你太危险了。就像你今天出门，你很多人说哎呦不行，我出门走几百米没带手机不行，一定回家把手机什么，手机还不是最重要的吧。今天是不是我跟在座有多少人有这种心态，假如你今天出门了忘记带手机了，你会不会就继续走啊？会吗？啊，还不错，有的人怎么都想办法一定回家什么把手机拿着的，手怀里不揣手机。我自己是更加的有这种，有这种，我的手机电在超过低于80%我就没有安全感了。所以我不敢，我将来啊，像我说，如果我买车一定不敢买电车的原因，那我就不能开电车，焦虑的很，有90%的电我都不放心，会半路会不会抛锚没电了。所以这个，但所以我们就基督徒也嘛，你要记得每一天，其实那么你出门之前你要想，今天你唯一，如果你出门没有带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不能出门的是什么？什么？
钥匙
啊，
钥匙。
钥匙啊，不是灵魂，钥匙哈，不能带钥匙，钥匙已经锁里边没办法了对吧，没关系，等爸爸回来还有另外一把钥匙对不对。好，就是神的话语，一定要带着神的话语出门，弟兄姐妹，你不带神的话语出门，你真的大胆啊，你真厉害啊，你好骄傲啊，你造自以为是啊，你好自为中心啊，你好懂得依靠自己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没有那么敏感，反正我晚上回来之前读点圣经也没问题吧，这就是任务，好像这是一个功课而已，知道吗？这个不是把神的话语当成每日灵粮，你知道吗？你早晨 偶尔不吃早餐还可以，我早餐都可以不吃，所以神的话语不读也正常，你麻烦了。所以呢，每日听从神的话语，我讲的是听从什么概念？你说我听从啊，我都不读哪里听从啊，就不要，那已经跳过去了，有点大话。每日的灵修，每一天在出门之前，在工作之前，一定要好好的留一点时间，先跟神亲近，先跟神有一个美好的来往，才是你出门的源头跟动力，你知道吗？不然你怎么，你今天靠什么工作的？我靠神。那你今天跟神怎么靠的？我不知道啊，我祷告说个牙洗个脸就跑掉了，这道心里祷告一下，边祷告边出门还挺好的。这个祷告不用付太多代价，因为随时都可以说的，别人还不能说你不认真。但是你这今天没读圣经啊，哦，这个真的还没有。我跟你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什么所出的一切的话。弟兄姐妹，一定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优先，这就是你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实在的考量。我们不是在那里讲一些空洞的概念，好吗？我们说就每日听从神的话语是都是最重要的，这是理由，是要天天彼此先劝。我们今天劝这些内容你都要记得，抓紧时间好好的对付自己的。当然我们不是会被罪迷惑到时候我们硬心，但是会让你远离神，所以你的敏感度越来越弱。所以今天劝你要什么？赶快的回转，加强你对救恩的盼望和信心。然后呢，怎么样呢？每日听从神的话语，然后赶快什么呢？就是第6，希伯来先祖们所听见神的话都是惹神发怒的。哎，你要小心，你不要以为反过来讲了，你光听不跟从没有用，懂了吗？你说我今天读圣经了，结果读圣经之后，明明遇到很多问题跟圣经对立的，我都什么按照圣经对立的方法去做事情了，那没有用。那希伯来人听到神的话语多了，希伯来人、法利赛人、文士最懂圣经、旧约圣经的，对不对？但是没有用，他是抵挡神的话语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要成为基督徒，一定要什么？是愿意去遵循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快一点的看，理由6是爱，那爱犯罪惹神发怒的，不要受审判。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一定要审判罪恶，神一定要追讨那些抵挡神的人。你放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不说，那这个对我身上还是应用吗？不是应用什么？家庭另外的应用是什么呢？持续的愿意为主受苦。哎，你不要因为受人逼迫了，你就觉得羞耻了。我跟你讲，我承认，当你到派出所被戴上手铐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我愣了，我说什么还戴手铐？我说50多岁了，我虽然被政府查过很多，因为信仰的缘故，但从来没有被戴手铐，我真是心里很痛苦。我当时想拒绝，按照我的性格，我肯定在那里你走不了的不？你已经被带进去了不？后来我说，为什么不我能不戴手铐吗？不可以，你找领导去。领导在哪？半夜没有领导啊，你被带到这，我们是执行人员，你必须戴。那些都是什么辅警，小年轻的，说我们是执行人，所以你带到这里来了。你就今晚必须戴手铐。我说能不能等明天早上领导来我找他？不行，那就先戴上，明天领导说把你拿掉才能拿掉。我们只是执法人员，没理可讲，铜墙铁壁，冰冷的手铐。他说把裤带抽掉，鞋带抽掉，领带拿，我还带领带哦，领带全部拿掉保存起来，来手伸出戴手铐，就是这样的，一定要戴。那我谁也都不想，在那里没有尊严。所以在那里说张福大来你说录音，我说我这个文章我不读，不读也得读，在这里是你听我的，不是我听你的。我说我不读，你反抗我吗？我说不敢反抗你。你抵挡我吗？我不敢抵挡你。那怎么回事？我说我害怕，这篇文章诈骗文章我不能读。哎，你们定我的是什么招摇撞骗嫌疑人，我不能读。那不行，在我这里从来没有人敢反抗我的，那个20来岁年轻人就是这样说话的。我是公安，我是警察，你知道吗？我是，我理解你。最后到什么程度？你读不读？最后你到什么程度？我的性格已经到低微到那个，我只能说呢， 我说我以一个中国公民一个长者的身份请求你能够帮我换一篇文章可以吗？不可以。我他根本不听你的。对，我说他说你抵挡我，我不敢抵挡你，你反抗我，我不敢反抗你，你不听我的吗？我不敢不听从你。但我说我只有一个身份，我以一个年长者的身份请求你帮我换一篇文章可以吗？ No， 不可以，你必须听我的。你知道吗？如果那个时候你血气来了，你也死得很惨，你肯定不能够说的态度说的语言，你不敢对他有任何不尊敬，但是你又不可以卑躬屈膝的说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做。所以那天晚上那个年轻人说好吧，你回去吧，明天早上再来找你。结果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又来找我，还让我读那篇文章，我还是不读，因为这篇文章是一个完整的诈骗的文章，我不能读。所以那个年轻人让领导来了，张副大，你那么厉害，到我这里来，到我们这里还只有你，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你敢抵挡我们对你的要求的做法？我说不抵挡你的做法，我是不读这篇文章。如果你只是声音采样，你给我一篇散文，我都可以读出优美的声音给你听一听。但是这篇文章我一定不能读，是一个完整的诈骗的连环套的文章，我不能读。他说：“你不相信我们吗？”我说：“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你知道吗？我不是怀疑人，但我不相信任何人是真的，因为我被你们抓到这里来。”把我戴上了冰冷的手铐，我人生第一次，我已经觉得为什么我没有犯任何错误，我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最后说必须的，张副大你必须做。我说那就请你换一篇文章，不可能。那个领导说你自己看，否则你出不去了。那时候你心里面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我让步吗？我屈服吗？我突然不知道一股，我祷告之后我说警官先生，我告诉你，打死我，我都不读这篇文章。你们看吧，那个警官突然真的突然转身出去了。后来那个你说你回去吧，我回了我的审讯室，结果做了不到十分钟，心里很痛苦，很纠结，马上可能我这辈子当然肯定还会出去，那要做几年呢？我不知道。结果感谢组知道不到十分钟，一个年那个年又哎，张副大过来，好，来到我房里。你是大学生吗？毕业的吗？我是。那我给你一篇文盲呢，文章你读不读？我说我也读，这里没有什么大学生文盲，都是囚犯，没有问题。结果还好，感谢组给我一篇，我说你看这篇文章，文盲读完能读的，就是什么问问题的，你喜欢吃什么菜？不喜欢吃什么？你喜欢旅游吗？什么环境？什么这个没问题。我都说，不用你问我，我自己出口成章。好吧，那开始。我说 OK， 你就开始录两分钟哈，不能停。然后你就直接的，我就不问你了，你就直接的。我说没问题，我就按照他的问题，我在两分钟内把那个问题尽快的，就是他语速要你匀称的把它读完了。他说 OK， 结束，你成功了。我出去了，那我一出去感谢主，因为前面一天那个弟兄在外面看着我，我使劲摇头我不读，所以他进来了也不读就走了。那感谢主，我读了，他也跟着就读了，也完成了任务。所以这个时候你面对什么概念？所以为什么后来弟兄出来之后，他出来之后回家洗个澡，马上到我家楼下找到我们，在楼下转了两圈，他说弟兄，我们真的不要再进去了，第二也尽量保护别的弟兄姐妹不要再进去了。这就是我现在持守的原则，在教会也是这样的，在任何的时候有人来，我一定是这个原则，我一个人能挡的我一个人挡，没有办法两个人挡的两个人挡，不要第三个人。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我坚信什么？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如果是因为，所以就会什么？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给我很清楚是什么？因为神必要审判那一切什么抵挡神的人。这个我不是反过来要应用在我身上。我当然也要警醒，我不要成为一个抵挡神的人。你作为教会的牧师，你不要抵挡一个领受真理的人，你却是抵挡真理，你变成抵挡真理的人，我要小心，对不对？你也有可能，但这种可能我不是把它删开，我是变成那种硬心的人，不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也要小心，成为一个警醒和警守，但是不是突然把自己打一闷棍。这个感觉说，就说神犯的惹神发怒的必要，为什么？因为神要审判那些不信从者，大家记得这是促成晋升的，就是你要把就把 结果叫做什么？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所以你不会血气的跟他们对着干，也不会卑躬屈膝的什么去人不人鬼不鬼的去蛮宠，懂了吗？要保持一个怎么保持一个不亢不卑的态度，容不容易啊？太难了，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我一进去戴手铐进去之后呢，那些都是真的，有些是犯罪分子在里面说，大哥啊，你也进来了是不是？我说我是因为基督徒基督信仰。大哥你知道吗，在这里没有坏人呢，一进看守所全是好人。他说那个人明明是鬼诈的跟我笑着说，大哥到了看守所都是好人了，没有坏人。所以他表示意思说，你不要认为你是基督徒就是好人进来的，我们就是，当然他是一个平衡，他说反正到了派出所来我们被看守在那里，但是都变成好人。为什么？因为你不好人你就完蛋了，你必须表面上好人，乖乖的听话，乖乖的听话，让你服服帖帖的，就是他们一直认为你要服服帖帖的。所以他们说我让他们读这篇文章，从来没有人敢不读的，只有你敢不读这篇文章。我说我确实不能读的原因，我不是敢不敢，我是害怕，我只能说我害怕，但是神会审判。所以我们也再一次能够坚持，仍然说好，那你以后不要再随便讲道了哈，张副长你要注意哈，不然的话你还有更大的麻烦来了。那就是这样的。所以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他们说了，这次我们遇到你了，尊重你，跟你讲完，下次如果又遇到你了怎么办呢？我这个我不知道吧，因为你们常常可以遇到我，你每个礼拜天可以遇到我，对吧？第一我不能停止聚会，第二我不可以什么去三字教堂聚会，那我怎么办？我礼拜天还会聚会，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我的，那会怎么样对待我我不知道，我相信上帝的带领，上帝会看顾的。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什么呢？不信者必不得进入神的安息，即被关在天国的门外，永远不会让他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也是正常的。所以就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要相信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叫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在主，主必报应。这个时候你要平衡一个概念什么呢？我不能把罪说成非罪，非罪说成罪，这个不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我们要守住这个操守，但是因为你的坚持的信仰，你会受到一些不公的对待的时候怎么办？你一定要相信。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嘛，我在那里边最痛苦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决定已经拿到了那个宣布那个拘留通知书签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很惨的什么，点名，点名的马上站出来，好了，张副长到，就要站出来，戴着手铐站出来，然后干嘛呢？哇，我一看傻了，每人发一个脚镣，站好，开始，哇，突然把我这个脚又上个脚镣。我这个怎么搞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他说都是这样的，要出去去医院，去核酸检查，去体检。那去医院戴脚镣干嘛？重刑犯才戴的，没有的，因为出门都要戴的。我心里真的有点骂娘呢。结果呢，他把我戴上之后，你没办法，你只能给他戴。戴之后呢，这个腿还不戴，干嘛呢？拎着他，哦，拎着他，两个手铐铐着，这个脚镣吊着，然后要这样拎着这个脚镣这样走，哇！而且到医院要走在医院院子里面哦，他不管你的哦，果真不假，带到东莞后街医院、人民医院，警车开着，哦，这里面很多囚犯哦，笼子里面还好，我没有住在笼子里，我住在再多一个人，七个人我们一个组，后面住六个，结果呢，我就住在那个辅警旁边那个第二排的那个里面去，之后就去医院。到医院下去，哇！那妈妈们说：“哎呦，你看孩子，这都是坏人哈，以后不要学这些坏人哈。”哎呦，搞得我，哎呀，这如果按照人的那个面子，真的是很羞耻的。走在那个院子里面，还好我跟他弟兄两个是没有穿囚服，其他人都穿着囚服，我们两个还穿西装，这是领带没有了，没有让我们穿囚服。但是后来我跟弟兄怎么讲呢？走在路上就去那个一个科室去做那个 CT， 不叫 CT， 反正也要躺在床上推进去。然后再出来那个反正手铐脚镣都是戴着的，然后就坐在那等啊等，然后再去先做核酸，再去到那边，就从那里一直走过去，哇，拿着脚镣一排人囚犯，然后我们也在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就在医院的院子里面这样走。我说感谢主，为什么？耶稣也被列在什么罪犯当中，我们只能彼此鼓励，彼此安慰，所以我们说感谢主。这就是什么？但是相信 神会审判他的公义来审判一切。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来什么，这就是带来什么呢，带来了以弗所书。大家注意，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准备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分享，说来预备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单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感谢主，要谨慎，你面对恶人要谨慎，面对善人要谨慎，面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要谨慎，面对那些掌权者要谨慎。你要面对任何来到你面前的人来说，在你上面的人，在你下面的人，你在路上遇到的同胞，不小心发生一些碰撞的摩擦的那个对象，都要谨慎行事。什么意思？怎么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不堪不卑，在不如你的面前不要骄傲，表面上在你面前很糟糕的人面前，你也不要觉得你很了不起。你在掌权人面前你怎么对待态度，你面对那些什么你的得罪你的人怎么去面对，对不对？对你的配偶怎么面对，你的配偶讨你喜欢的时候怎么面对，你的配偶让你很讨厌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很乖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孩子很不乖的时候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这都是我们要谨慎行事的。这就是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但像什么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什么告诉你的邪恶的，你不要对世界抱有幻想的，记住你怎么去进入你的人生。好，所以呢，那我要带出下一讲的话题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谨慎行事的原因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神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预备起，担重担的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感谢主，耶稣基督其实给我们有安息的呼召，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硬着心的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呼召享受安息的人，对不对？那仍然我们要小心什么呢？再一次帮助弟兄姐妹在下一个警告里面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什么？这是我下一次要讲的这个题目。第二个警告，第二部分什么是？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当然，这个还是的，永远这个思路不要改变。这个不是要吓唬那些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的，而是要一个是谨防假信，第二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警醒和谨守。警告是帮助你更加确认你的信仰，帮助你更加有信心来信靠神，把你生命中那些软弱那些需要修理干净的东西进行修理干净而已，不是要吓唬你失去救恩，不是吓唬你说你再也不能进入安息了，你不信从你一定不能进入，衡量你一下你自己。但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好好的珍惜吧，好好的感恩，神会保守你的，神仍然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得以进入主内永恒的安息。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恩待你的子民。主啊，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主你自己的爱，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怎么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希伯来书，对希伯来这个民族来说，真的是一方面是满着神恩典和眷顾的民族，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神的祝约、律法、礼仪、典章都是给他们的，也借着他们把它传讲下来。但我们也知道，希伯来这个民族也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主啊，上帝让我们看到了人本性的败坏，人靠着自己只能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号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照样会年长日久的干硬，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语，没有办法领受你的真道，就在那个罪恶里边不断的沉沦。但是感谢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除非你自己的圣灵的恩膏领导了我们，你帮助我们，你拣选那小一小批属于你的人，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得着，被你的圣灵所恩膏，使得我们 成为一个你的子民，我们的心能够软化下来，因着你圣灵的这样的一个重生，预备好我们的心田，借着你福音的种子进来，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结出美多的美丽的果实出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赞美你，所以谢谢你帮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在这个时代能够警醒谨守，能够从以色列的先祖们身上，从历史里到教会里的假性的这些历史里面，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公义和信实，说也看到你的很多仆人们在基督里的那个面对很多不公正的对待，面对很多逼迫和患难，仍然能够去坚忍的持守信念，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谢谢你帮助我们，因为你叫万事都服侍效力，为叫爱神人的益处，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谢谢你悦纳你的子民，祝福我们继续的来审查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在主里边确认我们的信仰之后，我们就能够在主里边软弱成为刚强，我们所犯的罪就能够悔改，以致我们在主里边不会和世人一同被定罪。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